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门徒课程第九期啊，今天是第十课。我们的主要的主题是日复一日荣主发光。身为主的门徒，我们一定是一个可以有光可以发出来的人，而且是为主为神而发，来荣耀神。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然后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显在这世代中，讲的是我们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成为光，不是做光，而是本质上就被神塑造，被圣灵来更新，让我们成为可以发光，有光可以发出来的这样的神的子民，以至于能够照亮这黑暗这个邪恶的世代，让人可以找到一个方向来归向神。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谈到这个被掳后回归的一个耶路撒冷城的一个重建，也就是它的复兴。那我们知道，在基本上呢，按着神的这个先知的预言，所以呢，神就预备了这个波斯帝国，他们这个古列的王呢，他就愿意让犹太人回归自己的这个家乡，也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城，然后给他们有自由去建造他们的圣殿这个我们曾经提过，神的慈神爱所，他的预备，他的这个计划，只要我们愿意走在他的道路上面，那我们一定有神的预备，一定有神自己的心意，而且他的心意是美的，是善良的，是纯全，是可喜悦的。就整整的准准的70年后，被掳70年后，他们大概在主前大概55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有第一群人，也就是建圣殿的所罗巴伯的这一群人呢，先回到耶路撒冷城。我们讲的是主前哈，所以我们讲的年代呢，是越少的时候呢，表示呢他是离现在较近的哈，就是越后面，等于说他年代数目如果少的话，表示是越往后面的。那如果年代越多，就是越往古早以前推的哈。那么这个第一批人回去呢，最主要就隔年马上他们就重建了圣殿。那因为王的支持，因为王的这种帮助，他们预备这个材料呢，使他们可以也是一样经过很多难处，但是呢他们就靠着这个圣灵，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呢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就成全了这个圣殿的重建，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然后我们也提到这个尼希米，对不对？那么尼希米呢，是在他们回去后的大概100多一点哈年的时候回去，尼希米回去他重建城墙。那么这当中一个人物，也就是其中的一本历史书叫做以斯拉，是在第一批538到后面这个尼希米大概450这个时候回去的时候，中间的一个文士叫做以斯拉。那么他的工作呢，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他的家里的血缘的系统呢，是属于圣职人员哈。那他呢是特别是对于这个神的律法是很精通的，他是一个文士，我们称为文士。那么他就早于尼希米已经回去了，已经回乡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不但重建了城墙，也再一次整顿了 这个圣殿里面安置了服侍的人，让他们就绪。那现在有了圣殿了，城墙也修好了，可以说是安全了。然后尼希米也做了一些改革，里面的这些贵族啊、高官啊，他们也帮他们整顿了一下，做了一些改革，为这些平民呢，就预备了，让他们可以重新可以过好的日子，可以知道怎么样能够自力更生。那么现在好像什么都有了，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一个神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确据。所以这个圣殿修好了，建好了，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等于说只是一个我们现在讲就是名胜古迹而已，就让我们看个过去的这个建筑物而已。对以色列来讲，圣殿真正的意义，也就是当初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所见的这个会幕，是神的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确据。那么神同在就有神的荣光，就有神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硬体有了，工人也有了，但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要再新建起来的呢？当然最重要的，这所有的一切的预备，如果里面没有神自己的话，那就等于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建筑而已，一个事迹而已。那如果我们说有神的话，就一定会有神的话语。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对神的话语很重要？这个旧约跟新约很重要，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为什么要默示我们这个圣经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因为最后的这个目的地呢，是要跟神在一起，也就是新天新地，耶稣要掌权，然后我们要跟神在一起，我们的永生是会回到以前神所创造的非常美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呢，神是我们的中心，是让我们来敬拜他的。所以这个圣殿本身也是让神让人在地上有一个敬拜他的一个就有点像一个练习一样，一个预备一样。那么现在我提到有了圣殿，没有神的同在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说我们要神同在的时候，如果里面没有神的话，不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那就等于说没有办法达到神同在跟神的荣耀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尼希米把城墙建好了，已经保障了这个所有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安全了，也把人都安置好了，硬体都有了，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神的话语。尼希米很清楚，所以他就请了这个文士，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斯拉，也就是现在我们里面的三本里面这个历史书里面的一本叫做以斯拉记的以斯拉，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重建的这段时间，他再一次的要重建神的话语。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国当他的国家已经灭亡，然后被掳的被掳被欺负的被屈被杀的被杀害，然后殿也残破了，那这个时候呢家园都没的时候呢，这个神的话语本来是一代传一代下来，这个话语呢包括这个摩西的五经那这一些呢无形中就会在这个一代一代下来的当中呢就会没落。其实这个以色列人之所以会灭国会受到惩罚，也是因为他们轻忽了神的话语。那个时候他们还知道什么是神的律法，可是就是不遵守。那么来到这个时候灭国之后又回归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一个连神的话语都没有了，都已经几乎要失传了，可是这一些这个在执行神的圣旨的这个细 系列下来的这个支派呢，他们这个方面呢做得很好，所以也就有这个文士啊，以斯拉非常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律法，记得吗？新约的时候常提到法利赛人跟文士，哈，那这个都是精通神的律法的这些人员。那文士以斯拉，他的人生的使命就是要服侍神的话语，等于说他有责任要传扬神的话语，他有责任不是只有把他原本的就是让人家背起来，或原本的去记这个神的话语，而且要达到神话语真正的这个果效，也就是诗篇第一九篇第一节说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神的律法是让我们要得福气的，神的律法就像一条道路。箴言这样子说哈，箴言第四章他说呢，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怎么指教我们的呢？就是神默示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归正，怎么样走在这条义路上面，好让我们可以走对了路。而且呢，当我们走对了路的时候，箴言第四章告诉我们，他说呢，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神的话就是神的道路，他给你一个方向，他让你知道该怎么样做，该怎么样，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过日子，该让我们知道这个准则，这个轨道在哪里，好让我们有一个指标，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方向。所以神的话语必须要借着这些服侍神话语的人来传扬，让他可以承传下去，不但要记得，而且呢，这些话语是要用的，是要行出来的，是要让我们遵行的。那么现在这一代在灭国之后回归的这一群人呢，不但不是以前那个不遵行的问题而已啊，连神的话语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了。所以尼希米再一次的请这个以斯拉来复兴重建神的话语。那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八章，我们还是主要还是放在尼希米记哈，第八章这里提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城已经建好了，而且安全了。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做什么呢？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现在开始要来建立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只要谈到关系，就对于对方的这个心意，了解对方的心意，对方的语言有关系，对不对？就是等了，只要谈到关系的话，就有对流。那么对流一定要经过这个语言的这个沟通，那么神就默示了他自己的话语给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他的百姓，让我们明白到底他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该怎么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个时候呢，这里提到一句话哈，如同一人，意思是说大家同心，现在大家很高昂哈，该建的都建好了，生活也比较稳定了。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叫做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定律，我们生命的说明书，那就是神的话。所以呢，这个时候以斯拉这个文士呢，他就 当然就要挑起这个责任，哈，他就是首当其冲的就把大家聚过来。这里提到如同一人，意思说大家很同心的，都很渴慕的，要来明白到底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在传达的，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了，失传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宽阔处啊。那么到第三节说，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呢，从清早到晌午，意思是说呢，大半天都在听这些话，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我们常常强调，如果没有传道的，那么人怎么去信呢？一定要听啊，要听到神的道才能够信他的道。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传达神话语的文士就很重要了。神让个人在他面前的这种恩赐是不一样的，而且各司其职，按着个人的恩赐来服侍。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很清楚一定要重建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全民一心的来到广场来听，而且他说侧耳听。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好像悦耳哈，让我们听一听好不好听啊，讲得很好，然后呢好像让我们的耳朵享受一下，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倾听，倾听就是很仔细的，也就是雅各在讲的快快的听，每一个都要很仔细的都要把它听进去，倾听神的话。而且他们很同心哈，当他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神的话语不但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神的话语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敬畏他，而且俯伏来敬拜他，因为那是很尊贵的。神的话安定在天，是不改变的，那个是很威严的。所以当他们大家一条心听了这些话之后呢，很注意听之后呢，听到心里面去了，而且心里面有个回应说阿们。什么叫阿们？就是我认同，我诚心的跟你认同。等于说当文士以斯拉在念神的话的时候，这些领受的心里面是跟他是有默契的，是非常的认同的，是同一个心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他们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对神的话非常的仔细听，而且很慎重的听，不但慎重的听还有回应。但愿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很自由的敬拜神的时候啊，我们一样的会有听神的话语的时候。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神的话语如果被传出来，还要被清楚的去解释。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呢，需要有一个神特别托付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人来帮我们解释。可是当我们去听到的时候呢，我们听清楚的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一个敬畏的心，一个敬拜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看为宝贝。就像以前这些臣子在领受这个国王的这个旨意一样，这个我们讲的圣旨哈，而且是不能变的这样的一个谕旨或者是圣旨。所以他们呢同心认同，心里非常的阿们这些神的话语，意思是说我们很接受啊。那么这个以斯拉不但把它念出来，用很花很多功夫跟时间，很谨慎的把它念给大家听，然后呢 他还把它解释得清楚。尼希米记第八章的第八节这样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能够背起来当然很好，最重要的是能够藏在心里面。那怎么样可以好好的藏在心里面呢？如果我们像把在吞枣一样要吞下去的话，可能很快就会忘记。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很多时候我们在年轻时候上学，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应付性的紧急的把它背起来，或许你的记忆力很好，会把它背得很完整，可是考完试之后，那一些让你死背的东西很可能一下就丢掉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有。那么对于神的话语呢，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圣经里面诗篇119篇告诉我们，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求神解开他律法中的奇妙。因为神的话是一种生命，它不是只是白纸有黑字，不是文字，它有它的精义，而且精义里面富有生命。等一下我们会提，神的话语是带有生命力、有功效的。那么这一些要达到这个功效呢，我们除了知道了，我们听到了，我们心里面相信领受了，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思想它是什么意思。一直到你思想它的意思通了，即使你那个一个字一个字的一个句你记不起来，可是当你明白了之后呢，就存到你的心里面去，那就已经是你的营养了。比如说我们说圣经里面说，耶稣说就是不要忧虑明天有明天的忧虑，所以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好，那这句话我听进去了，一来是一个命令句，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呢，我理解什么叫做忧虑。忧虑对我是一种负性的、逆性的、不好的一种心思，或一种情绪，或一种意志，就是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在那边操心。那耶稣说不要忧虑，那么我把它听进去了，我理解了，或许我没有办法从那一节没有办法从头到尾背好，但是呢，我有一个方向在那里。当忧虑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档案在那里，说耶稣告诉我，神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劝我自己。耶稣说你不要忧虑，不用为明天忧虑。为什么？因为神看顾我们，而且他还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让神来负责任，他都要给我们。所以这些话语让我们知道了、记得了，而且还要明白它，听进去了之后就会产生功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书呢，以斯拉不但清清楚楚的念，还要讲明意思。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读的时候不明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是新约的时代，圣经说我们已经有神的恩膏来做我们的老师，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陪我们。我们要祷告说，求神当初那末世的灵今天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要指教我们，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圣经不是讲吗？圣灵要使我们想起耶稣的话，虽然耶稣现在不在我们这个世代中，可是圣灵要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什么意思？圣灵要成我们的老师，只要有老师在，我们就可以明白，然后 当你记了神的话，你清楚了神的话，你记得神的话，你明白了神的话之后呢，在你的心里面一定会产生它的功效。在这里有一个经句，有一个经节119篇107诗篇119篇107，这里说呢，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求你将你的话将我救活。这里提到说呢，神的话有一种救命，有一种使我们活起来的功效。所以当我们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不是我背多少，我有多少知识，而是让他的这个功效，他的这个话语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表彰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他的话，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跟我刚才讲的神的话是一条路，那么他就把这个光照出来，让我知道往哪里走。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8章9节说，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为什么？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律法，有神的话语，我们应当要喜乐。他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如果有不能预备的，分给他们分享，好奉献。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只要有主在的日子，有主在的地方，有主在的这样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忧愁。他说，你们不要忧愁，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靠神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换句话说，信神所说的话，你就会得到喜乐。你有的喜乐，你就有力量。这是神话语的这个生命力。当我们已经持定了、领受了、拥有了这种生命的力的时候，那么现在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把它行出来。在你的里面，你已经理解，而且神跟我们一个答应说，我们可以不用忧虑，应当亦无忧虑。那么现在呢，来到我这边，我已经接受了这个话，这个话已经是我里面的一个确据了。接下来是怎么样？我需要遵行。以色列人之所以灭国，我刚才讲过，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听，什么叫听？当你说我的孩子很听话的意思，不是说他很会听进去我讲的每一字每一句，而是说呢，他可以照我的话去做，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拥有了神的话语的能力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像诗篇119篇讲的，我们要追赶那个话。什么意思？我们要去把那个话走出来，做出来。所以刚才我也讲过了，诗篇119篇1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那这个时候呢，我刚才讲过，这个这一段时间回归的这些渔民呢，那他们呢，因为都已经几乎都没有神的，都荒废了，神的律法都荒废了，现在终于又再一次把它拾回到自己的心里了。那么现在呢，就要把它行出来。那首先呢，以色列人来讲的话，神的话语里面的一些节期是很重要的。那么首先你就可以看到第8章，你们看到这个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筑棚，刚好碰到他们那个时候应该守筑棚节。这些以色列人的节期非常重要， 因为都有它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就像我们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耶稣的受难受死就是刚好是逾越节，就是杀羔羊抹门楣，好让这个要杀害这个长子的这个天使呢可以越过，保护了我们生命的平安。然后来到这个教会的起始，也就是彼得他们第一次讲到，然后呢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五旬节，这个都是以色列的节期。旧约的神所立的这个他自己的律法，还有他所讲的话，他所预言的话，都要在新约里面彰显或者是应验，到这个时候还在应验。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很多该守都没有守的时候，马上就去做了，刚好就碰到要过祝棚节，哇，他们就很喜乐的搭棚子过祝棚节。所以我说过，第一个我们需要建造神的话语，一定要用功夫花时间，我们要听，我们要听到这个话在讲什么，然后我们要用心来领受，然后我们要清楚明白有时候我们要借着牧者来讲，就是把它诠释这些话语，但是真正的我们的老师应该是圣灵。你不能只靠着牧者或那些解经家看那些参考书叫做明白圣经。我刚才忘了提醒一下，这些是帮助我们，但是真正的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明白参透神的话语的这个里面的奥秘的是圣灵。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有的人同样听一篇道一篇道，有的人听得很感动，然后呢不但感动，而且使他的生命能够表彰出来，拿到了吸收到那个话的益处，它的营养。可是有的人呢听一听评语很好，可是就这样过去了，还是一样。有的人听到说生气发怒不要到日落，有的人马上说哦，日落到了，那我最好就给自己一个刹车。可是有的人呢听而不闻，听不进去也行不出来。所以这个行神的话语是我们得福的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前面的话语神给我们了，神自己教我们，神预备了帮我们解释的这些机会，让我们有听到的机会，然后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再一次的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可以领受之后呢，我们的很重要的就是我要遵行神的话，我相信他的话，那我就要遵行。尊的话就是尊敬，而且是尊崇，我要遵行神的话。这个叫做我们在敬拜神，我们敬畏神，我们听他的话。诗篇第119篇第24节这样说，他说你的法度是我所喜悦的，是我的谋士。一方面让你的心里是丰富的，是喜乐的。甚至有一个地方，这个作者说神的话比蜜更甜，比蜜蜜本身是不会坏的，它是不会改变，它不会坏，不会变质的。一方面它是很甜的，就像比蜜更甜，比那个金子更宝贝，而且还是我的谋士。什么意思？神的话会指点我，神的话会带领我那个方向。就刚才我讲的神的话呢是一条道路，这个道路呢让我们走的时候不会狭窄。等于说呢，我走上这条话的时候呢，我走上按着神的话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不会跌倒。 他说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神的话是要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人生不就是很多选择集合成一条道路，一个方向，到最后是指向终点吗？那么神的话就是我们路上的灯，我们的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我讲的这一课的目的还是要回到我们所说的日复一日能够荣主发光。那么今天我讲这个神的话语呢，一方面也提醒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我们如何有神的话然后可以发光呢？我今天对以斯拉的这个形容叫做提灯照光的以斯拉。以斯拉有灯，有神的话语，他把这个灯的光把它提起来。圣经也说那有人点灯放在斗底下吗？不是的，不是藏起来的，是要拿出来。那么我要用一个经节来激励我们，因着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可以为主发光。诗篇119篇第13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用嘴唇传扬，我的口是要说话的。那我一天会说很多话，但是我愿意在我一天很多的话里面包括了大部分是在讲神的话。我刚才说过，你讲神的话不一定要从头到尾背得很完整，而是那个神的话的精华会成为你生命的见证，你可以把它表达出来，然后神的话你可以把它送给人家，我们在送讯息也好，或跟人家说话也好，你跟你儿女的说话里面你有在讲神的话吗？有在传扬神的话吗？如果我们口中在传扬的是神的话的话，那么它就会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效，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保罗所讲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会达成什么功效呢？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些里面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安慰，神的话是我们的安慰，对不对？因为圣灵就是一个安慰我们的训慰师。那神的话里面有安慰，神的话里面有确据，有给我们安全感的这个应许，神的话会给我们方向，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指标，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每一天荣主发光？如果你拥有神的话，你领受神的话，你行出神的话，你就是在发光。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你说出来的话人家能信任你吗？能信任你说话的人，信服你说话的人，一定是你就是那个说话算话的人，就是你说了然后呢你是做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行为，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就像那个我们脚前的那个发的光一样，我们有这个灯，神的话是灯，那么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提这个灯然后来照亮别人。希望我们能够跟这个以斯拉一样，有这个神话语的服事，这个服事会让我们发光，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花时间花功夫倾听，很仔细的非常用心的领受神的话，而且呢让神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行为生活上面可以活出 一个话语中的这个精髓。神的话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那就是一个发光最好的见证。